让我们有机会继续在这里学习。主啊，求你在这个时候真是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，让我们真是能够用你的心灵诚实在这里敬拜你，在这里学习你自己的话，帮助我们。求你圣灵亲自带领我们进入真理，好让我们真是能够明白真理，并且能够在我们生活当中行出来。谢谢主，我们将祷告不配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
阿们。谢谢。已经很多人问我说 Grace 到哪里去了， 他身体不太舒服，他今天连起都起不来呀，所以我自己来呀。不过感谢神，我不在的那几个礼拜他真的是很不容易，对他来讲他花很多时间准备，我也为他很感恩，花很多时间准备，然后他有就说不是最有力气，但是他还是来讲完了四课啊，这是神的恩典。请你们继续为他祷告呀，继续为他祷告。他现在身体就说非常的疲倦，他连坐都他都懒得坐起来，他就要躺到那里。他跟我讲他现在已经学会在中国讲了什么叫做躺平。中国现在年轻人最喜欢讲的一句话就是什么事都不干就躺平，躺平。他说他现在就是躺平。好，请你们继续为他祷告。那我们今天要上的一课题目是福音如何塑造社群，因为我们这次整个大题目就是福音为中心的社群。社群，记得每一次我们提到社群两个字，就包括教会、home group、查经班、姐妹会、弟兄会，什么会都包括在里头。OK， 所以社群的话，就是代表这许多的团体哈。那么怎么样？福音怎么样塑造一个社群？就是在社群里面，我们不仅是借助社群来塑造我们，我们在社群里面我们可以彼此塑造，我们彼此塑造。所以我非常不赞成这个网上聚会，但是如果没有办法的话那也只好因为我们如果不接触，我们人跟人不接触，我们没有办法会影响别人，也没有办法去帮助别人，也没有办法去被帮助，都不太行啊。所以一定要在教会实体大家在一起，那我们人跟人的关系，人跟神的关系，还有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，这些关系都能够帮助我们成长啊。所以在这里今天要讲的就是福音如何塑造社群。这里让我们看到，就是说路加福音，我们不是很长，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？好，来，你们
若大爱到爱你们的人，有什么可求谢的呢？就是罪人也爱大爱他们的人。你们若善待到善待你们的人，有什么可求谢的呢？就是罪人也是这样行。你们若借给人，指望从他收回，有什么可求谢的呢？就是罪人也借给罪人，要无处收回。
还有啊，好，那暂时先念到那里。所以这里让我们可以看见，就是说圣经的基础就是刚才我们念的那些哈。那么一般的群体怎么样，就说在社会上你工作的地方，比如说或者是你的一种某一种社团，你会发现跟我们在教会里面所谓的社群哈是不一样的，很多地方是不一样的。那我们就来看看不一样在哪里，
然后看看我们怎么能够在普通的不在社群里面能够成长。一般的群体啊，一般人的品性，就我所谓的一般人，就是说还不是基督徒的哈。那么你可以看见，不是说不好，即使他没有信主，他也有很好的人，你不要忘记哈，也有很好。我们不是要分开说，他们不好，我们好，不是那个意思哈。一般群体，一般人的品性是什么呢？我们会互助，我们也会互相帮助，我们也还会呢互换哈，礼尚往来，这是一定的，尤其是我们中国人最懂得礼尚往来哈。然后呢，对等的来往来哈，这些都是有的。那么也会互相的去理解，也会互相的期待，你期待某个人帮你做某一件事情，这是互相的期待哈。那我们接着下去看类似的背景，我们常常会跟我们类似的背景、一样的背景的人在一起。比如说你是某一省的人，我最近认识一个新的认识一个朋友，啊，他一听，我一听他是重庆人，我说我可以讲四川话，他说我们就用四川话来讲，比较亲切一点，就是人都喜欢有这种关系哈，类似的群背景，然后呢，互相建立关系，这是一般群体都会这样子，并没有错，都挺好的，你如果仔细去看，没有什么不对，都很好的哈，但是呢。可能有私心，可能啊，我绝对没有意思要批评什么哈，就说可能会有私心。我们一般群体里面，你在公司里面做事，你在那个职场上工作的时候，人家帮你忙，可能有私心；你帮人家忙，也可能有私心。我们不能够说没有哈，但是。其实呢，这也是人之常情哈。打小算盘，你会不会打小算盘？你跟人相处的时候，会不会这样子哈？显示不了神的荣耀，因为这些事情如果按照一般人去做的话呢，他显示不了神的荣耀，他没有办法哈，也没有办法把他的福音讲出来哈，这是绝对可能哈。有难处的时候，忽然关系就不一定那么好了，没有难处的时候你好我好大家好，但是一有难处的时候，是不是就能够互相从心底里面互相帮忙，这就很难讲。我不是批评啊，我只是说难讲。然后呢，环境的变化也会变化，人跟人的关系很容易变化的。你看中美在中国美国几年以前不是挺打得火热的吗？是不是蛮好，然后我们去中国服侍非常的方便，一签证就是十年签证，我根本不需要再办任何手术，我就来来去去很方便。但是曾几何时，忽然之间关系怎么样，会变化，关系会变化，环境变化了，关系变化了，这是人的团体。那我们希望在教会所谓的社群的话呢，我们希望能够跟这些有点不一样，跟这些有点不一样。那等一下我慢慢看哈。好，再请大家再继续念这几节圣经好不好？第三十五节，你们来。
你们要爱仇敌，也要赦免他们。必要借给他们不知道偿还，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，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，因为他恩待到忘恩和作恶的我。你们要慈悲，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。
这里让我们看见，就是说这个群体跟普通一般的群体，刚才我们讲的有一点点不一样。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，你在普通的社团里面是不是那么容易的，你说要爱仇敌哈，那么要善待他们，然后呢要借给他的不期望赏还。你有没有这样过？我觉得很多的时候可能 某一个人，他有特别的需要，需要有人帮助他，你是否愿意？那你帮助他的时候，你是否还是期望有一天他能够赏还你？我们就说，我跟 Grace 两个人，我们经常支持很多宣教士，或者是支持很多神学生。我们在帮忙以后呢，绝对不会说希望他们能够赏还，不可能。第一，他们也不可能赏还；第二，他们如果有经济能力的时候，他们是不是赏还，那我不知道。但是你不是 expect 他赏还你，你才帮助他。我就记得不久以前，有一个弟兄姐妹来找我，那时候我们还在国内，哇，他很急，急得简直不得了，两个都在那里，在我们面前在那里哭诉他们的难处，所以他们需要有帮助，那我就告诉他们说，我们给他一点帮助，我们尽我们的能力给他们一笔款项，后来给了他们了。我们从来没有去想说要不要赏还，因为我个人觉得你帮助人就是帮助人，神感动你有这个爱心去帮助人就是去帮助人，人家不一定赏还。但是后来有另外一个弟兄，他忽然之间脑要开刀啊，他很急，一下子在国内有一个麻烦的地方，你没有款项的话，你连进医院他都不让你进，你要先预备好有钱，他才让你入院，然后才开始谈别的事情。那怎么办？哇，他很着急。这也是一对传道人的夫妇，他们在美国念神学的时候，我们曾经支持过他们念神学。最近他们神学毕业了，他们回去到中国去继续牧会。我非常爱这一对年轻人，他们急需要了，你怎么办？哇，很不容易，很不容易。他脑子也长瘤的话，你想他怎么工作也不容易工作。就是这样子，我就发了一封信，让圈，就是我们这个圈子里面人知道他有这个需要。然后刚才我说的那一对夫妇，我借一笔钱给他们，他就说，陈弟兄，我们现在有这笔钱呢，我们可以借给他，就是说转借给他，其实我都没有说借字，就是给他就对了。但是我心里很受感动，为什么？他能够得到帮助以后，他懂得怎么去帮助别人，这就是互相帮助。这个在一般的群体里面不一定会发生的哈，不一定会发生，但是在教会里面应该是这个样子。他这里说你要连仇敌都要善待他们，然后你不借给人不期望赏还，你如果有能力借给别人，不要去期望赏还。当然如果对方愿意赏还，那是很好的事情，但是对方如果没有能力赏还也不重要，或者他根本忘记了也不重要，既然你帮助了人，你就不要一直念念不忘，念念不忘的。很多时候我们中国人也有一句话说，知恩要怎么样，上怎么讲，施恩胜无忘，不是，施恩胜无念，受恩胜无忘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是不是我们的国学家你睡着了？
没有，我是 focus， 就是仔细的听。
中国人就讲一句话是什么？
有两句话。
施恩胜无念，
我
受施胜无忘。
我现在想起来的是，一个是，对于施恩者有一个要求，就是施恩不图报。
嗯哼。
那对于被施者呢，讲的是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，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。
很好。跟我们刚才讲的是一模一样的话，
对对对对对，
施恩胜无忘，不胜无念。施恩，你给了人家任何好处， 不要老念在嘴巴里面。我们容易，我们很容易啊，他之所以那样子都是我当年帮助他的，有没有这样？我们经常会不留心的，不是说故意的，但是我们会不留心的讲出来啊，都是我们因为我们的帮助他才成为有他今天的样子。我再说一句，施恩胜无念，受施呢胜无忘。如果你接受别人的恩惠，不要忘记，不要忘记，包括当然包括我们神给我们的恩惠，我们怎能忘记呢？是不是神给我们任何任我跟 Grace 这几天我们经常在一起，就是数说神的恩典。不错，他这一次化疗比较反应的厉害，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去想，还是神的恩典，还是神的恩典。不要说别的，单单为着教这一班的主日学是神的恩典，很奇妙。正好我四个礼拜不在，正好他愿意承担下来，他在教了四个礼拜，很辛苦。你别看他教的时候不辛苦，其实很辛苦，所以他需要坐在那个椅子上，我不需要，我今天不需要啊。所以这是神的恩典，所以我们都是一直在数算上帝的恩典。你反而记得受施胜无忘，你被人家给了恩典，千万不要忘记，千万不忘记。不忘记有一个什么结果呢？第一，很可能另外一个人需要的时候你可以去帮助他，是不是？好像刚才我说的那一对夫妇，他们我们借不是借给他，我们就给了他们钱，结果现在那个弟兄有急事，立刻需要钱才能进医院，他就自动的去帮助那个弟兄。这就是施恩胜无不受施胜无忘，你受了别人的恩典不要忘记，不要忘记哈，不忘记我们才懂得怎么去帮助另外的人哈。然后呢因为他恩待那忠忘恩负和作恶的，连那个忘恩作恶的人神都恩待啊，那么你们要慈悲像你们天父慈悲一样。我们讲了福音怎么样去塑造社群，那么福音怎么塑造你我，我们福音在社群里面互相能够建立。我觉得最好的就是在一个团体里面，你在一个教会里面，你互相帮助，你看到别人成长，你就非常非常的感恩。我就记得非常清楚，我在Texas 牧会的时候，那时候不一样，因为你全时间在牧会，你接触到的弟兄姐妹也很多，但是如果你看到他们成长，你会怎么样？真的是感恩。为他们感恩，因为教会就是帮助你我成长，看他们成长，很多时候我也在帮助，我也成长，很有意思的，不是只有听到的人得帮助，讲到的人也很有帮助啊。今天 Larry 长老在我们中间，他就可以告诉你，他讲到他自己可能也得帮助，甚至于自己得帮助比听的人得帮助更多，因为你在准备，你花很多的时间，你更多哈。然后我们继续看下去，那么连接到终极的那个源头，我们怎么能够这样子呢？啊，神就最主要是神能够那样子，神可以帮助你我也能够达到那样的目的。很多时候如果你仔细想，哎呀，我真是不能，我真是没有办法做到像神这样那么伟大哈，去爱那些不可爱的人啊，去帮助那些你不愿意帮助的人，但是神这样做到。我们要连到那个终极的源头哈，这里讲了永恒的爱，他爱我们的爱是不离不弃的爱，是永恒的爱哈。然后呢，永恒的怜悯，他不是说今天因为你有什么毛病他怜悯你，不是，永恒任何时候 他都怜悯啊，他都怜悯。然后呢，永恒的饶恕。哎呀，我们饶恕一个人真不容易。我曾经跟你们提过，我有一个见证，就是讲到饶恕人，那简直不简单。那个饶恕，我都不好意思讲出来。过了30年以后，我才饶恕他。还好他也活得很长，我也活得很长。如果你没有活得很长的话，你怎么有时间饶恕他呢？是不是？那是我指导教授哈，我饶恕他的时候他已经80岁，他活得很长。我饶恕他以后呢，我们继续做朋友，做到他101岁，他最近刚刚过去。但是不一定每次碰到那个情形嘛，是不是？说不定你还没有饶恕他的时候他已经过去了，或者你已经过去了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饶恕要很快，而且立刻饶恕，不要等。尤其是夫妻立刻饶恕。圣经上讲得很清楚，不要含怒到什么
日落。
为什么？你含怒到日落的时候会怎么样？你就把这个恨，这个不舒服的地方怎么样带到你梦里面去了，你睡觉的时候一起带回去了。啊，这不好，这不好。你要在你还没有睡觉以前就要认罪悔改，是不是？我觉得这是极其重要。我跟 Grace 不能说我们从来不吵架，也会有争执的时候，但是我们有原则，一定是日落以前互相道歉，互相和好，绝对不会等到第二天啊！很感谢神，我们照着他话做了哈。然后我们接着下去看，而且神有什么无限的慈爱，无限的慈爱，无限的善良，无限的慷慨，还有什么无限的怜悯。神慷慨、慈爱、怜悯，这些都是无限的，我们人常常有限度的。那么我们怎么能够借着福音在社群里面达到我们刚才要讲的，就是要学习神，要找到那个终极的来源是什么。如果我们知道终极的来源是什么，我们就很能够去帮助别人。很多时候我们不要圣经上一句话我觉得我非常喜欢，不要塞住怜悯的心。你一有感动要去帮助某人，就立刻去帮助，不要塞住怜悯的心。我觉得那个塞住很好，不要塞住，要感动，立刻感动哈，就立刻去做。那我们思考一下，基本上改变是什么？要我们怎么样？要重新定义什么叫做罪？我想罪的事情 ，Grace 已经花了大概至少3次跟你们谈到。My story， 神的 story 跟我的 story， 讲到罪的问题，我们要对罪有一个很清楚的认识哈，重新定义这个关系。我们人跟人的关系不是刚才我们说的那种很多利害的关系，不是。我们人的跟人的关系能不能向我们追溯到那个来源是跟神的关系。我们跟神的关系，他有永恒的爱，有永恒的怜悯，有永恒的饶恕等等等等。我们跟我们的弟兄，我们的姐妹，是不是也可以这样？我觉得只要我们肯爱上帝的话语，肯按照神的话语去做的话，我们可以，不是不可以啊，不是不可以，我们可以啊。我有很多的见证没有时间讲。秘密的百万富翁，这是一个故事 ，Grace 告诉我的故事哈。我觉得这故事蛮有意思，所以就把它放在这里。什么一个秘密的百万富翁呢？他们以前有一个节目，在某一个时间段我忘了，有一个节目就鼓励那些百万富翁来参加。啊，那百万富翁来参加干什么呢？告诉他说，他告诉你说他有百万以上的财产，是不是？那你说现在每一天只给你100块去用， 你能够做什么你就只用那一百块，不要超过那一百块。不过我现在想想，一百块也做不少事情，是不是啊？反正我就跟 Grace 讲，我说一百块也不错啊，可以做很多事情。他说你试试看啊，不一定哈。一百块每天给你一百块去做，他可以去探访那些有需要的人，有可以去探访那些 homeless people， 可以去探访那些你在患难中的人等等等等。你如果你活了，就是说你可以生活一百块一天，然后一个月之后啊，还是多久，你就成功了，你这个事情就代表你做成了，然后他就愿意奉献一百万给这个机构做一些慈善的事业。就好多百万富翁都来做这个事情，因为他们需要亲身的经历。很多时候我们没有亲身经历，我们没有办法体会到别人的需要。我想我讲过这个例子，在香港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作家叫苏恩佩，可能你们当中有人听过他。苏恩佩这个姐妹呢，真不容易，她不容易，她有癌症，她是食道癌，这个食道癌，她不能咽东西的。她在我家住了大概有三个月，最后的几个月住在我家的。哎呀，每天看她吃饭，我就心里就第一难过，为她难过；第二，为我自己感恩。我说神啊，感谢你。他那么样的不容易，他吃一口饭喝一口水，吃一口饭喝一口水。为什么他没有口水？你不要觉得你有口水没有感，你有没有为你的口水感谢神？没有吧？有没有？真的没有，我可以告诉你。但是我告诉你，我们需要为我们的口水感谢神。你在嘴巴里有口水是特别的事情啊，是神特别的恩典啊，我们吃饭才可以吞下去。这个姐妹呢，她为了要写她的一本散文集，特别要写关于在纽约那些无家可归的人是什么样的生活环境，是什么样一个心理造成他们宁可做那个无家可归的人。在纽约不难发现，在纽约只要125街以后，哇，到处遍地都是醉鬼，都是无家可归的人。然后他住在我家原因是什么，我暂时不讲谁介绍他到我家。介绍我家最主要是要我做护花使者，要我每天早上4点带他去黑人区。啊，你说什么？大声一点没关系。
他去黑人区干什么？
啊？
4点去黑人区干什么？
干什么？啊，这个很好的问题。他要我陪他去，其实我都很害怕。没有人愿意去找麻烦的啊。可是他不，他去那里，他把这个醉鬼一个一个把他翻过来。或者是那些无家可归人，他假如把他弄醒，问他们，你为什么在这里，你今天为什么在这里，你为什么不能够花一点劳力去做工作，结果发现都有原因的。我们不要看那些无家可归的，不要看那些醉鬼，他们有原因的，他们有原因，他们为什么这样子，很多时候是你想不到的原因，其实他们又何尝不愿意过一个正常生活呢？但是苏恩佩姐妹为了体会他们的心，她才懂得怎么去怜悯他们，你知道？所以她就写了，后来她完成了她的最后的散文集，她就离开了。她离开世界的时候大概只有40，很年轻，40。神很重用她，她被神重用，写了很多很好的东西可以帮助人。40的时候她离开了。如果你去看他那个最后的散文集，大概有3本很厚的，里面有很多的故事，都是真实的，都是他亲自去，就好像我陪了他去那里， 亲自去看，去体会别人的难处。很多时候我们家里很，不要说富裕吧，就是家里一般情形都很好，我们不会想到那些难处，那个有困难人有多么困难，我们不会想到。但是你要怎么帮助他，就是要用神，终极的那个源头是神，他怎么爱我们。那你如果你真的感动到神怎么爱你，那自然而然你会感动去爱别人。福音到底是什么？我们一直讲福音为中心，福音到底是什么？这个 Tim Keller 你们大概晓得他是谁，他应该是在纽约教会的一个牧师，他现在退休了。 Tim Keller 他很有意思，他跟中国的基督徒关系非常的好。他退休的时候他参加了一个中国基督徒成立的一个团契，然后把他所有的书的版权通通给了这个中国基督徒。所以你们如果看到 Tim Keller 的书现在发行的很快，他只要写一本新书立刻就中文的就出来了，写一本立刻就中文出版。因为他很爱中国人，所以他跟一些中国人在忘掉在哪里，应该是在 Boston Golden Conwell 一些神学生就跟他在一起，就跟他一起合作，他写一本新书他们立刻把它翻译。那么他讲什么叫做罪，而不是什么是福音呢？他福音就是自身的罪恶和残缺，超乎我们所想的，超乎我们所想象的。哇，你以为 你是好人吗？或者你以为你是坏人吗？你想象当中你是坏人，那比想象当中怎么样？更坏。你如果记得那个十字架的图，一开始我就给各位，说不定等一下我还可以给各位看。也就是说当我们信主以后，我不知道你没有那个感觉，信主以后你会感觉到我这个人怎么那么坏。你不需要告诉别人，你自己去检讨，你说我这个人怎么那么坏啊，比我想象的当中怎么样更坏，比我想象当中更坏。所以保罗才会在他最灵命在最高峰的时候，保罗讲一句话说，我在罪人当中我是个罪魁。为什么？他越来越想到真的是坏。很多时候我们不觉得我们坏，我们说不定还觉得我们还不错，真的我们会觉得我们自己还不错。如果你仔细去想想，很可能你同意我们有的时候是坏到极点，坏到别人都想不到的啊。然后呢，与此同时呢，他说什么，我们在基督耶稣里蒙爱和得接纳超乎我们所渴望啊。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蒙爱，蒙了他的爱，我们得接纳超乎他超乎我们所渴望的。的的确确，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多思想到神跟我们之间的关系，好像刚才那样子，就是说终极的源头去找到了，然后你们爱起来的话呢，我们才会比较容易去爱别人，比较容易去帮助别人，比较容易去同情别人，怜悯别人。很舒适，比如说这几天 Grace 身体非常不舒服，我就想不通，我说怎么会累到这个地步，他你身体没有那些药吗？怎么会我就不能体会，你懂不懂意思？他说你去打一针看看，你就我说不要你要体会啊，你体会不到。他说我什么都不想吃，我说弟兄姐妹那么有爱心送东西来，你怎么可以不吃？他说等我胃口稍微好一点再吃。我也想不通，我是有的吃，就是肯定是吃的最多的那一个，但是我想不通为什么一个人会没有胃口。但是你必须要知道他是一个病人， 他受了那些药物的作用，让他变成一个非常就是不正常的人。所以你要怎么样去同情这样的人啊？好，我们接着下去看。爱人不可虚假，恶要厌恶，善要亲近，爱弟兄要彼此亲热，恭敬人要彼此推让。这里让各位看一个英文，我觉得很有意思。有的时候看英文我觉得很有意思，有的时候看中文我觉得更能够体会里面的意思哈。什么什么英文呢？ outdo、yeah. 就是说要恭敬人要彼此推让。我们中国人讲推让，其实我们 推让也不错。他说 outdo 就超过我们能够去恭敬的。我恭敬一个人，但是要超过我能够对他的恭敬。意思就是说你比一般人这种恭敬更过更高一筹啊，去对别人的恭敬 outdo 啊。箴言里面讲说什么？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。这句话我希望你记得哈，你每一次发怒的时候就自己跟自己讲，因为我没有见识。你这么一想你就不太愿意发怒了。有见识嘛，我们都承认我们是有见识的人，是不是？谁也不会愿意承认我是没有见识的人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我想是这样子，没有人愿意承认。所以你一要发怒的时候你就晓得，有见识的就不轻易发怒。不轻易发怒，这里有一个你可以读出一个意思，就是说发怒并不是不可以，但是不轻易，而且不是随便的原因哈。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，你能够宽恕别人真的是你自己真是一个好的见证在人的面前。因为宽恕人是不容易的，宽恕人是不容易的。不要说别的，夫妻两个人互相宽恕都不容易，都不容易。我跟 Grace 结婚到明年是50周年，50年在一起啊。有人问我 How did you make it? 你怎么能够做到50年在一起，还没有吵架，还没有离婚，还没有什么？我要，这就是在神里面你怎么样，你能够互相饶恕，互相宽恕别人的过失。没有一个人没有过失，我承认我过失很多，他也有他的过失，所以我们彼此宽恕，才能够在婚姻里面才能够这样子。最近有一位年轻的弟兄，结婚12年吧，要离婚了。哎呀，天天打电话给我诉苦啊，天天打电话给我。所以你就可以看见不容易，12年就要离婚了。中国人还有不是7年之痒，可能7年就开始有点想了。我们很多时候如果你没有好好的去怎么讲，去培养，去怎么讲，应该有一个自我想啊，
经营
对，谢谢你，真的，就是你要经营这个婚姻。那婚姻不是说就自然而然就会好的，不可能，那朵花也不会自然而然就开得漂亮的。你经营的好，那朵花就开得更漂亮。所以我们需要经营，我们不要英文有句话，不要 take for granted。我们很容易 take for granted， 我们认为就应当这样子啊，就应当这样子，真的吗？你仔细想想，不见得哈，不见得就应当这样子哈。这是一节圣经，来，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？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了更丰盛。有的时候我喜欢弟兄姐妹背圣经。上次我讲到请大家背圣经，还记不记得？ 有没有一个人记得？完全没有。对了，住在至高者的隐蔽处，就必住在他的什么荫下。因为那里让你知道条件是什么，就住。什么意思？住就经常保持你跟神的关系，住在里面，不是做客人，住在里头。好，今天不讲那个，我来是要叫羊得生命，这是很多人很喜欢的。耶稣来说，我来的是要叫羊得生命，这还不够，要得的什么更丰盛。我们特别我们中国人都喜欢什么都是加什么，什么更什么，什么加什么，什么是更什么，有没有这样的？利上加利，恩上加恩，亲上加亲，还有什么？你继续想吧，多的简直不得了，多的简直不得了。我大概给你们讲过一个笑话，我在 Colorado 的时候，那时候那里有一个 Denver 神学院，我跟这些神学院的学生都很熟。那么有一个神学生就听说我要搬到加州来，他说你搬到加州去一定要去看我的妈妈，哎，我时间都来不及了，一定要去看我的妈妈。我说哦，有什么特别吗？他说我妈妈是开一个餐馆，好吃的不得了，她可以做最好吃的菜给你吃。哎，我一听到吃我总是喜欢的了哈。我说好好，我一定去看你妈妈。我说那你要告诉我，妈妈的餐馆叫什么名字？他妈妈是在 UC Berkeley， 在伯克莱大学旁边开了一个餐馆，叫做加利利小馆，好不好听啊？那个好听得很啊！加利利海旁边有一个小馆，你不觉得吃起来味道都更好一点？我是比较喜欢富有想象力的，在加利利海旁边，你就想到耶稣经常打鱼的，不是彼得他们经常打鱼的地方，是不是？在那个地方，耶稣呼召他们成为他的门徒。哎呀，我说太好了，我说你妈妈怎么那么属灵啊，连餐馆都要一个加利利小馆。他说不是啦，哦，我说不是，那是什么呢？他说我要你去看我妈妈是主要传福音给她。那为什么他要开加利利小馆呢？他说利上加利，要利上加利啊！你看中国人喜欢的就是这些东西。但是主耶稣告诉我们说，要给你的生命，而且得了什么更丰盛啊，更丰盛。那我们来看看，你会说你现在经历耶稣给予你的生命是丰盛的生命吗？你自己想一想。等一下如果我们有时间我们可以讨论一下，没有时间我们下次讨论没有关系。你经历耶稣基督给予你的是一个丰盛的生命吗？还是一个苦哈哈的？我常常说有很多基督徒过了苦哈哈的，因为他不是基督徒，他可以为所欲为，做一些随便的事情，乱七八糟的事情都可以。但做一个基督徒要想做又不能做，不能做又觉得失去很多，苦哈哈的。很多基督徒做没有喜乐，你看在他面上看不到喜乐。还是你发现自己只是存在而已，哎呦，这很惨的事情啊！如果你只是仅仅存在而已，你不觉得很惨的吗？我们不是仅仅存在，我们生命要有意义，生活要有目的。我从来不会觉得我自己的生命是仅仅存在而已，我觉得生命有意义，生活有目的，上帝一定赋予我有使命，我一定要去完成上帝赋予我的使命。今天虽然我的年纪比你们都大了很多，但是我仍旧有使命感，我感觉到神还有使命我还没有完成。你是不是生活在一种挣扎的边缘呢？ 哎呀，好不容易做基督徒，做基督徒很苦啊，你有没有这样子？你有没有做基督徒做得很苦？有也没关系，等一下讨论的时候你们可以讲出来。缺乏、失望、绝望、害怕、困惑、失败，你有没有经历这些？哎呀，疲乏、失望，很多事情你想你要的得不到，绝望，甚至于害怕。最近这么多事情发生，你有没有害怕？别忘记，住在至高者的荫下，隐秘处，就是能够住在他的荫下啊。困惑，你有没有常常感觉到很困惑？为什么这个事情会这样发生呢？我有时候是真的很困惑。我说，我的妻子 Grace 这么样的爱你，你为什么让他有这个难处呢？啊，想不通，想不通。但是神必定有意思。当时，我有一年，2014年，我离开，就说没有，还没有离开休斯顿教会，还在休斯顿，但是我得了那个几乎要死的病，你们大概知道叫 sepsis， 晓不晓什么叫 sepsis？血液里面有细菌，这是致命的病，85%的人一定会死掉，剩的15%的人呢，有一半是要截肢的，另外一半呢可以勉强活下来，我就是另外那一半勉强活下来的。啊，当时我得了这个病，我觉得很懊恼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在当时在教会里，我负责门徒训练啊，我花了很多功夫很多精神在那做门徒训练。那我们的主任牧师为我有一次为我祷告，开始要做门徒训练的时候，他说，主啊，求你保守他，保守陈弟兄在这一年当中健健康康，可以完成门徒训练的工作。哦，我说就是一年。结果真的，我刚刚完成门徒训练的工作，我就生病了。我说你为什么不多祷告多久一点嘛？怎么正好一年，害得我又生病了？很多事情困惑、会失败等等啊。那么我们希望是什么呢？是希望的基督徒的生活是一个自由、喜乐、满足、恩典、感恩、平安，真的是。你看你这边右边的有多少项，左边的有多少项，你看看你自己检讨一下啊。下面几个问题，我们常常说在社群当中我怎么能够成长，你就会很多时候你会讲这样的话，比如说第一句话说什么，我太忙了，没有时间投入所需要的时间。我们在一起需要花时间的，不要忘记，对不对？我们在一起聚会是不是要花时间？要。我们不仅有教会主日崇拜，我们有主日学，有祷告会，有弟兄会，有姐妹会，长者的聚会，哇，多得很。要不要花时间？绝对要花时间。你可以说我太忙，没有办法投入那么多时间。我在这里不是我特别讲我们七组哈，我是七组的，我们七组的弟兄会真的很好。这弟兄们原来不是挺讲话的人，现在变得都很能够分享，一点都没有保留的分享，所以我们弟兄会越来越多，人越多。而且有一个弟兄他是在外地工作的，他下个礼拜正好他回来，他说有没有弟兄会，结果大家把弟兄会挪一个礼拜让他有机会参加，因为他想看看弟兄。有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太忙，还有呢，我对现在的关系很满意了，不必再去建什么新的关系了，因为关系又是不需要花时间，是不是？如果我跟你关系很好，要不要花时间？ 一定要花时间，不可能没有花时间。我有我的 boundary， 我有我的界限，不要逼我。这只是拟出来的啊，虚拟出来的。有些人不像我，我们之间交往深度是有限的，他不愿意太深。你有没有跟别人交往，交往到一个程度，他就 不愿意再深入了，不愿意再讲多一点了？为什么？他有可能有很多隐秘的事情，可能有很多事情他不愿意你知道。然后呢，人际关系压垮了我，我现在还没有具备那个应付的能力。如果这些人真正认识我，我可不保证他们会接纳我，说不定他们不喜欢我。我不想麻烦别人，让他们更忙。你会不会有的时候会这样子？说实话，比如说，弟兄姐妹对 Grace 很有爱心，每天中午送午饭过去。Grace 有时候他说：“哎呀，我真的不好意思让他们送。”可是我说，这个不要说好意思不好意思，你就接纳别人对你的爱心。有很多时候我们宁可不要人家送，少一点麻烦，是不是？少一点这个，人家说什么，中国人说什么，人情债是还不了的，是不是啊？普通的债很容易还，这种人情债很难还。但是你是不是就因为这样子，你就不接受弟兄姐妹对你的爱心呢？我觉得不能啊，不能。所以你就可以看出来，这些是一般人可能有的问题。我们可以到几点钟？
12:30，
好不好？我们花20分钟，就这几个题目讨论一下，好不好？4个人一组，4个人一组，然后选一个出来报告一下。好，好，你就在你周围四个。这里最后两个字，你们想一想，障碍是什么？为什么不能够？然后信念啊，你们自己可以想一想，尽量讲，能讲多少讲多少。
什么叫暗影？
啊？
什么叫暗影？
暗影就是有些不说不出来的原因。暗影，这是有些人的翻译，不是我的翻译。
因为他
的
意思是善哦。
咱们是讨论前面那个问题
吗？不是前面那个问题，前面不是要你讨论这个，不是这个也可以讨论。你为什么不能够把前面的问题能够提出来？主要是讨论这个，你是不是有同样的借口不愿意跟别人分享？对，每个人的态度会说我有界限，
因为感觉每次都每天都很好，然后我就很主动很累的那种，我也不应该自己都不喜欢小孩的朋友，因为我有一下子接触就是没有接触的，他就首先就很喜欢吃喝进化论了，我就觉得非常的不想做了，两个人还有关系的，有关系的。
我就觉得我可能倒闭了好久，
是我。